那小丽今天跟大家一起要一同分享的主题叫无可隔绝的爱哈。那当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哈，谈爱的方式有很多哈。那当然有，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大家所熟知的经文哈。我们看罗马书的8章哈，8章35节。罗马书的8章35节，新约圣经218页。好，小弟念就好了哈。8章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读到这一段的话，不知道会受多大的感动哦。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跟我们所敬拜的天上的真神是连结的哈。这边保罗用一个连结的相反，用隔绝这件事情来谈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我们都希望跟神是互相连结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连于我们的元首，就是我们的基督哈。在9月初，其实美国发生了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枪击事件。好，如果大家有在注意新闻的话，大概都会注意到哈。那川普总统也因此还为了他的这个枪击案这个死亡而降了半旗哈，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事件。那小弟看到这个事件也觉得心里有一些感触哈，就是一位叫做 Charlie Kirk 哈，查理·柯克的一个，有点像是帮助川普当选很重要的一个年轻人哈。对他，简单讲一下哈，他是一个，他今年在9月在这个大学演讲的讲，跟人家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就直接就被枪杀哈，直接当场就身亡了。好，那这个人是美国比较右派的保守人士。什么叫比较右派的保守人士？右派就比较是，站在传统的价值观，站在教会信仰的角度。好，那为着很多，强调自身的责任，不是强调像左派强调国家的供养或是共产那样的状况。所以在他的角度里面，他其实是在17岁左右其实就自觉到自己的使命那在信仰上非常的投入了那也在教会关于堕胎，在关于这个性别的议题上，都站在这个圣经的角度里面，为着这个保守的力量在做很重要的这个宣誓，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比较偏左派的思想，那事实上他在18岁就创立了一个叫做美国转折点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主要是他希望能够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面有一些比较，这个所谓的保守传统的右派的这个想法能够灌输进来哈，那他觉得左派把国家搞得非常的混乱这样哈，那他也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会用一种叫做 它叫做prove me wrong 哈，就是说证明我错了这样的方式，在美国的各大校园里面去筹设各种的辩论，他就出来跟人家谈，然后有对他不满意的就出来跟他讲，好，那当然就有这样子的方式，就非常的声名大噪了，那也在年轻人里面非常非常，就是思绪非常清晰，然后也能够站在教会的立场，站在这个很这个所谓的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立场里面为这些东西来辩护，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在今年就在这个9月10号的时候，在犹他谷大学参加这样的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当场就一枪击中脖子，就当场就送医不治。那这个当然这个对这个政治的事情我们不谈，那我只是想到一件事，是这个人不管他站在哪一个角度，他是站在基督的立场为基督说话，然后为着圣经的道理在辩解，那公开的在一个这样的场合里面，然后就很针对他了，就一枪毙命这样子，31岁而已，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超过31岁，就短短的这个31年的岁月里面，就他就生命就结束了，但他从17岁到这31，就是10多年间，是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力量。那小弟就在想，这个愿意为主献身的人到底有多少。好，我想想，如果像我们愿意来敬拜神，然后愿意因着他的名来跟人证明神的道，我们受的苦到底有多少。好，那就让小弟想到说，今天这个主题到底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一颗不满右派的左翼人士的一把枪解决了他的生命，就能够隔绝他跟神的爱吗？不会的，不会。那有一个在这个事件之后，其实有一位人士出来在谈他的死亡，他这么说了，他说这个夺走 Charlie Kirk 生命的不是那个枪了，让他离开世界的其实是主耶稣，在神的旨意之下，他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在那个适当的时机就把他接走了这样子。那就会想想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有时候像宣道可能也很心酸的，就连发个传单大家都觉得很会受伤了，对不对？跟人家讲个话，发个传单，人家跟你瞟个白眼，就觉得心里很受伤。到底我们为主耶稣到底做了多少事情，有人愿意为他所坚持的信仰，即便牺牲生命，也他都去做这样的事情。那甚至有人还嘲讽我，因为他站在右翼的立场是赞成有枪支的，所以有人甚至还嘲讽他说，你看你就是赞成被你所赞成的枪支开放被射杀身亡。但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我谈的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让我们心里一惊，我们为主到底做了多少，到底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那事实上让我们能跟神隔绝的事太多了，我们在约翰一书的2章16节提到世上的事，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都会容易让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可先不要谈这么远的事情，我们谈近一点的事，什么事情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有些人距离教会住得很远，有没有？多远？住2条街的距离，2个 block 而已，好远啊。有人距离教会可能要像在国外，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也不能讲见证的聚会的这个的心意，我们就非常的感动。好，因为没有在国外可能没什么教会，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半天开到教会，很甚至不是教会就是一个家庭聚会，都愿意花那样的时间让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因着2、3个人为神的名来一起聚集在一起，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那样的聚会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个都不算远。可如果真的要远，你距离教会差200公尺，你不来那就很远，好远了、哦，我还要走200公尺来才来教会。我就记得大学的时候，小弟在做那个跟同学在做国文报告、哦、就想要去台南，那时候做布袋戏、哦、然后叫这个有一个同学，他的家人就住在那个关庙旁边了、哦、好，然后他住了30-40年，他从来没去过那个关庙。为什么？他觉得、啊、就很近啊，反正随时都可以去，就40-50年从来没进去过，这样就让我们想到说，真的那个距离不是物理的距离，是跟你所敬拜的对象、你所愿意要做的事情那样的距离。所以有时候距离远呢，都能够让我们距离不管多远或多近，物理的距离是不是成为我们跟神隔绝的原因？有时候可能是，要想一下这个事。病痛那当然更多了。好，那有时候会待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跟神来隔绝。好，真的来到教会里面，每次来教会听道理都打瞌睡，头都去敲到，哇，真的是啊，太烦了，那听也听不进去，不知道讲什么，干脆不要来了，在家里躺着比较舒服，线上聚会比较舒服。好，那线上聚会听不懂，还可以找 AI 可以翻译一下，整理重点，还可以听懂一点。所以站在待在你的舒适圈，有时候也可能隔离你跟神之间的距离。甚至现在网络的事情也非常的普遍、哦、几个礼拜前、小弟的那工作的地方整个网络断讯、哦、好，然后那个医疗的系统大乱，好，非常非常的混乱这样。然后甚至医院所提供的公家的网络让你没有办法上网，他突然就有一群人非常的焦虑，说到底这个怎么办？好，所以意思是说，有的时候连一个网络的讯号断讯，都让我们非常依赖手机的，或是依赖网络的我们哈、哦，现代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让你心烦意乱到可以不来聚会。有的时候安息日一整天不碰手机，来敬拜神，多美好的事！可是又常常不行，好多的讯息都发在 LINE 里面，大家又要看。所以又是另一种可能的隔绝，所以真的真的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跟神来隔绝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那有人可能会想啊，其实最容易跟神隔绝的，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罪恶这件事啊。好，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其实就容易跟这个神来做隔绝。那为什么八章的35节到39节这一段没有提到这个呢？好，你看了，我们这边提到的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哎，怎么没有提到罪啊？好，因为罪的问题其实早在第5章、第7章就已经解决了啦。好，第8章其实主题不是特别讲这个。好，我们简单讲一下，其实在比如说在6章的6节到11节，我们稍微翻一下哈、哦。6章的6节到11节。6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了。好，那第10节他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活着。我们晓得我们的受洗也是这样子，跟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钉了十字架，所以在受洗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罪身灭绝了，我们就得以好靠着我们跟神的认罪来洗净我们，所以神才称我们为义。他不是把我们变为义哦，我们是不义的。他说：“我叫你，我称为你是义的，因为你愿意相信。”所以在这些议题里面，第五章、第7章、第8章，甚至第8章的这个第一节，很清楚的就结束了这个罪的问题。第8章1节提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都不定罪了。” 所以其实跟神隔绝的，除了刚刚提到的，哦，舒适圈呐，哦，痛病痛啦，软弱啦，哦，等等，距离啊等等这些东西之外，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那个在受洗的时候，在我们归属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部分已经处理掉了。第八章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我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事情。第八章在谈什么呢？在谈我们已经受洗了，罪的事情解决了，那罪以外还有什么让我们能跟神隔绝呢？在谈这件事情。所以很多在第八章的这段经节里面谈的是很多勉励劝勉的话，是要鼓励信徒面对很多的事情。大家熊熊来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会让大家比较没有感触，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可以知道到底保罗指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遇到，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跟神来隔绝。如果因此而隔绝了，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信仰。如果因此没有隔绝，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勇气跟智慧跟神保持连结。这边说的，我们看35节，谁八章三十五节，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我们先看这两个，患难跟困苦有什么差别？哎呀，熊熊感觉不出来，说实在，小弟第一次看的时候，不就是不 OK 的状况吗？到底它指的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查那个了解一下它原文的意思了，所谓的患难这部分，它但希腊文我不会念了，那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压迫、挤压的意思了，那它是来自一个动词，叫做像这个压葡萄或橄榄那样的外力的这种挤压，强调的是一个外部环境施加压力的这个状况。好，那这种现象其实可能指称的是比较，我们讲比较客观的现象，譬如说被外人观察到外在的这个压力，好，让我们觉得很困难的这个处境，好，叫患难。也可能是比较普遍在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挑战，那通常也可能比较有一些可能的，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解决方式，但是不一定好解决，譬如说工作的压力了，业绩的压力了，这外在的天灾人祸这个经济不景气甚至这个人际关系的冲突，这外在比较客观的东西。那所谓困苦，这什么意思呢？第二个叫困苦。困苦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在狭窄的地方的意思，很狭小的地方，表示它指的是一个在狭小的空间，内心窘迫无路可走的内在的感受。所以它比较是一个注重内在感觉跟反应的这个主观的感受，触及心灵比较深处的那种煎熬，这是困苦的这个意思。那譬如说这个遇到要照顾这个病重家人，你要整个的心神耗损会很大。小丽在这几天刚好也遇到几个照顾的病人，特别是失智症的长辈，病人是老先生，太太来非常的气愤，我照顾他了这么久，我最爱的就是他，我付出了也最多，我孩子都不管，都是我在照顾他，可是他怎么都不认得我，他怎么要骂都骂我，怎么都说东西不见就是我偷的，我成为他最恨的那个人，哇，所以心里非常非常的煎熬。所这也是我们在陪伴失智症的患者的家属里面最辛苦的一件事情，照顾了一辈子，就被照顾者认不得照顾的人，甚至还恨他。所以他那种不只是体力上的煎熬，是内心上的困顿，那种长期照顾家人的精神的耗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或是失去至亲的这种哀伤也是内在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甚至被误解的时候，很多人有这种心情，被误解的时候事情好像不是很大，可是别人误解你，别人不明白这个状况，你在内心的那种孤独感。所以事实上患难跟困苦是相对的，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患难是一个外在的，像压葡萄那样子，困苦是内在那种狭窄的困在内心的这个事情。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里面告诉我们，生活里面客观的一些现象跟困难会困住我们，或是内在的痛苦难过会困住我们。当然很多时候一个事件同时会有外在的现象跟内在的痛， 都会有，我们常常也能够经历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保罗很智慧的用这两个词来涵盖了人类的苦难，包括外在的跟内在的，好，环境的压迫跟心灵的煎熬，涵盖所有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啊，外在的环境的压迫或是内心的煎熬都不会让你跟主耶稣的爱来隔绝。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好，有人有动摇了，对不对？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什么叫逼迫？逼迫这边讲的就更具体了。我们知道这个特别他针对的是因在信仰上被逼迫这件事，特别指这件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5:11，马太福音的5:11，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哪一个人在发福音传单的时候想到这个经节？可以想一下，好，即便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即便人家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对你吐口水，那个宣传单揉一揉砸你身上，好，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你们这耶稣教会就是最烂的教会，你有福了，好，你有福了。这边提到的是逼迫，逼迫有没有可能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太多了，有太多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为什么不愿意去发福音传？为什么不要讲发福音传单，跟别人谈信仰，只要一谈觉得不好意思，一谈觉得人家就看不起你，好像信耶基督是很不理智的，是不科学的，是反智的，是不明真理的。怎么这个时代还有人在信耶稣基督？当你跟人家谈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凭着基督的爱跟别人来互动，就会被人家逼迫。这会不会让你跟基督的爱隔绝？会，你就再也不想传福音，再也不被跟别人谈道理，这就让你跟基督的爱隔绝了。饥饿跟赤身肉体更清楚了，肉体上的事，这很容易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但在我相信在台湾比较难呐、啊。我们好像有衣有食，当然有人不知足了，有人还是很知足。好，的确，身体的这个衣物的缺乏或者食物的缺乏，的确也会让我们在生理上的困顿，让我们就忘记或者觉得神就不爱我，神就不在乎我，神怎么可以让我吃不饱？神怎么可以不让我穿不暖？没有神，连基本的马斯洛的生理需求都没顾到啊！耶稣基督不跟你讲马斯洛，耶稣基督说，就算我让你饿，就算你没衣服穿，你要知道我还是爱你，我还是在乎你，我为你预备好了一切。你愿意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让我继续的带领你在我的爱当中吗？主耶稣会这样子呼唤。所以马太福音6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天父是知道的。再来是危险跟刀剑，这就危险可能我们这边指的就是一普遍对安全上的这些威胁，不管是战乱啦、意外啦，那更直接的就是所谓的刀剑，直接对生命的暴力致命的攻击。譬如刚刚小弟前面提到的，就 Charlie Kirk 这个状况，就一枪毙命。他的太太在后来就继续承接他的职业，接手这个美国转折点这个组织的这个 CEO 了，然后就在台上有谈一段话，那也公开在许多的弟兄姐妹面前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他原谅那个枪手了，原谅那个枪手。对，那当然很多人也很感动了，就说身为他的遗孀，好，愿意为他出来讲这句话，就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其实这些兵丁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样。所以其实是有神的这个爱在这些人当中。我们想一想，真的刀剑面临在你身上的时候，真的有人拿枪抵着你的脑袋说 你要不要给我放弃十大信条？你要放弃我就不开枪，你说放弃，对，你说放弃我才不开枪，不然你说要坚持我就一枪毙了你。大家的选择会是什么？很挣扎，我相信心里很挣扎。对，你要在那个时候放弃你的信仰，但现在这个叫做思想实验啊，现在几乎不太可能有这个状况。不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真的我们为主在服侍的时候，或者为主在进所有的事工的时候，因此断了一条腿，因此出了车祸，因此丧了命，或者因此半身不遂，好，开始想，主啊，你怎么那么不公平？主啊，我是在去敬拜你，去参加安息日的聚会的时候，路上出了车祸。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一定不爱我，你一定不在乎我，怎么会让我遇到这种事情？神有神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意念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怎样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明白神会怎么样，但是他在你在世的这段时间里面的每一步他都在乎，每一步都定好他的旨意，每一分每一秒每个时刻都渴望我们跟他保持连结，都不希望我们因着世上的事情与他隔绝。可惜我们是人，我们看不懂，可惜我们是人，我们猜不透，可惜我们是人，我们的目光如豆。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保罗的鼓励，能够去思想这些会让我们跟神隔绝的事情，进而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身上，知道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果有一个事，我们要再次的思想，求神让我们不要为这样的事情，好，失去我们跟神连结的能力。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好，那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当我们面对这些困苦患难、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的时候，我们要想着37节，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大家要很清楚主耶稣的爱是什么，他的爱不只是给我们吃得饱穿得暖，让我们心情开心，这是最表浅的爱。主耶稣的爱是什么？我们不翻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那边了，我们看，直接看这边的第32节，8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所以真正的爱是什么？是32节这边提到的，神亲自道成了肉身，神也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指的是神为了我们用基督献上了他自己，为我们众人舍了自己，这才是真的爱。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当你我们想到37节这边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你想的不是神多照顾我，神给我多少钱，神让我多开心，神让我的家道多丰富，不是，你想的是神为我而死，神为我们众人舍了命，流出了血，这是才是神的爱。当你认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刀剑伤不了你；当你认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危险伤不了你，患难困苦逼迫也伤不了你，因为神在历史的事实上就是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流出了血。我们靠着相信，让我们在得胜在这件事上明白，并且能够面对这种困难逼迫的时候得胜有余。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处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诶，怎么又讲了另一轮东西啊？前面讲了一轮，对不对？讲了7个，这边讲了10个。 这边有一句话蛮打动小弟的，就是三十八节 这五个字，因为我深信，保罗是深信不疑的。或许弟兄姐妹们在某些时刻会心里想，哎，我只是浅信，没有深信，浅浅的相信，一点点的相信。但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他鼓励性的说，弟兄姐妹们啊，我深信的是什么呢？我深信的是，无论是死是生，哎，是死是生都不能隔绝哦。我的生命被神带走了，也不会隔绝我跟神之间的爱。好，意思是说，即便死亡，即便在生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是天使，我们讲这边是属于属灵的这个部分，天使的部分是掌权，是有能的。好，这个或许有一些世俗的掌权，好，或者是天空中有能力的。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这边指的是时间上，好，时间上，现在跟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空间上，三十九节，不管是高处的还是低处的，是天上的事情还是地狱的这个事情，地上的事情或是世上的事情，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全部讲完了，最后再加一条，是别的受造之物，所有这世界的事情都是被造的，管这世上的什么东西出现了，什么东西逼迫你，什么东西影响你，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在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这十个状况，几乎涵盖了宇宙中所有的层面，从生死到属灵的，到世俗的，到时间上，在空间上，在受造之物上。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永恒的，是无可阻挡的。这个爱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所以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节跟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这边分别从现实生活中的试炼到所谓宇宙属灵的范畴，整个涵盖进去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因为神就是确确实实的爱我们，爱我们的方式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流出宝血。好，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在遇到任何的事情，困苦、刀剑、危险，今天遇到的、明天遇到的、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天使的、掌权的、所有受造之物对你的影响，都不要忘记，我们跟神是连接在一起的。好，所以保罗在这边不再谈罪的事情，用非常非常感性的言语，加上理性的涵盖，来勉励所有读到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的信徒，我们都不要叫这些事情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在39节的最后半段，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彼此勉励，好，求神带领。